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其实刚才唱的一首诗歌也是给我很多的回忆哈。刚才唱的那首My Tribute 啊，我心献曲上哈。那首歌呢是我跟我太太结婚的，在婚礼里面我们两个人唱的一首歌啊。那现在已经三十几年了啊，很感恩，非常感恩啊，真的是把一切的荣耀啊归给神。这一次这个退休会我选择这个题目呢，是因为今年教会的主题是 Koinonia 是门徒生命同在主里真实的关系。那个 Koinonia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彼此一同承担的一个的主题。那我在想的时候就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想应该要谈一下爱啊，因为爱本来就是跟这个肢体生活，跟这个团契生活跟 Koinonia 这个字啊，这个的概念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就决定今年就用这个爱与被爱，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基督徒的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那我今天晚上呢是跟我平常讲到的那个风格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平常我大部分就是说用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去分享里面的信息啊。今天呢我是把整个这个约翰一书啊，就是里面的一些不同的经文来去跟大家算是今天晚上算是一个的基础性的一个信息。那明天之后的那几个信息呢，就会回复我原来的 style 啊，就是会用一些的一段的经文来讲一个的信息这样子。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约翰一书，而且为什么是有这么分散成这些的经文这样。那但是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说人人其实都在谈爱哈，就是爱这个主题呢，其实是一点都不陌生。其实不要说是基督徒哈，这就算是在教会外面非基督徒的社会里面呢，人们也是经常讲到爱啊，所以 love 这个话题呢，实在是讲得非常的多啊。那到底爱是一个抽象的事情还是一个实际的事情呢？我会说爱作为一个话题一个谈话的话题呢，是最抽象的也许明天我会多一点的来谈到，就是说我们对爱的那个到底明白什么啊，或者是说我们对爱这个概念到底是在想什么啊。但是爱作为一个话题呢，可以说是一个很抽象的话题，但是爱作为一个行动呢，是最实际的啊。我希望这几天呢，能够跟大家来去从这个圣经讲很多的这个的话题里面呢，能够成为一个实际行动的一个的动力。那为什么要在约翰一书里面来跟大家谈这个话题呢？约翰一书呢，或者说约翰的著作啊，就是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呢，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启示录啊，这些的著作呢是这个使徒约翰所写的。那约翰的这个写作的风格呢，是跟其他的一些的圣经的作者呢是很不一样啊。那个比方说就是大家也许很熟悉的像保罗哈，保罗书信。明天后天我都会用保罗书信的里面的一些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保罗书信呢，是保罗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呢，是非常的有系统，而且呢是很，你可以说是很逻辑的一种的方式来去表达哈。他那种的方式呢，比较适合像我这样的人来去讲的或者来去思考的。那约翰就不一样啊，约翰的方式呢我们叫做螺旋式哈，就是说他讲的东西呢，就是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啊这样子哈。然后呢 它通常呢，特别是在约翰一书是 最明显的一个一个的方式哈，就是它会有好几个主题，然后呢，它一面转的时候呢，就不断的重复这几个主题啊，讲完又讲，讲完又讲哈。有人开玩笑说，那个约翰写书的时候呢，年纪已经一大把了哈，所以呢，他讲过的他不记得，又回来再讲这样。但是其实那个是他的 style 或者是说他的方法哈。那你会就如果你小心去看他的方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几个主题一直转一直转呢，转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几个主题原来是都成为一个东西啊，就是都会融汇在同一个的东西上面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反而是很精彩的一种的方法。那爱呢，可以说是约翰一书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第五章哈，都有这个主题的出现啊。那今天我是抽了其中一些的经文啊，来跟大家来去谈，而且呢，这个我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叫做生命的验证，生命的验证。因为约翰一书呢，其实是讲生命啊，讲到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而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个主题。也可以说呢，爱是其中一个来验证这个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生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啊。那所以呢，我今天就这样子来去会跟大家啊，从这些不同的经文里面来去看啊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会把大致上我会提到的经文呢，大部分我都会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哈。但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会打开圣经。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呢，就是在听讲道的时候呢，还是用自己的圣经比较好哈。就是虽然现代的讲道呢，很多都已经打在荧幕上面哈，但是呢，那个荧幕上面你只能看到打出来的那个字。那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的话哈，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经文的上下下是什么样的，这样会你更加能够明白整个的这个经文的流程哈。爱是一个生命的验证。而这个生命呢，是一个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道理，而是非常具体的。事实上，对约翰来说呢，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很具体的。他在这个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他说论到我们所传的这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不是一堆的道理。这生命之道是什么呢？是他们所看见、所亲眼所看见所听见，而且呢是亲手摸过的，意思就是说是很真实的、很具体的，是他所经历过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呢，第一段我们来看的是在第二章的第七到十一节，在这一段的里面呢，约翰是比对了爱跟恨。是好像光明与黑暗一样，也就是说，光明通常就是它就是指这个圣洁，黑暗就是指罪恶。所以呢，是爱跟恨的对比呢，好像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也好像圣洁与罪恶的对比。在第七、第八节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到底爱是旧命令还是新命令呢？如果你问约翰的话，约翰说两样都是啊。你看刚才那个经文哈，他好像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旧了还是新的哈，那个，但是呢，其实他当然不是搞不清楚，而是说 both 哈，不是 either or， 是 both， 就是又是旧命令，又是新命令。爱是一个旧的命令，因为它是最基本的，他们是从起初就学的。换句话说，对基督徒来说呢，爱肯定不是新的，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你可能在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听见了，爱这个的题目是最开始最基本 最原先 的道理，最原先的一个命令。所以爱是一个旧命令，但是爱也是一个新的命令。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是耶稣所吩咐的啊。如果你读过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那个经文啊，他那边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说彼此相爱是我给你们的一条新的命令。记得约翰在当时也是听耶稣讲这句话，对不对？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如果爱是旧的命令，为什么又是新的命令呢？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基督可以说是把爱给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的意义，所以变成是一个新的一个的命令啊。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稍微多一点的提到爱啊，基督的爱啊。但是我这是我们平常我们也都知道啊，就耶稣基督在他的教训的里面谈到爱的时候，其实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对于犹太人来说呢，是出乎他们所意料之外的。比方说耶稣说，你不单是要爱你的邻舍，你还要爱你的仇敌啊，这就是吓了他们一跳啊。然后呢当门徒问他说，那个旧约圣经叫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到底谁是我们的邻舍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一个故事，说那个撒玛利亚人啊是你的邻舍。这也是吓了他们一跳啊。所以耶稣对爱的这个的意义呢，是给了听的人有很新的一些的看见。恨与爱，约翰在这里说好像光明与黑暗一样，是互相对立的。不爱就是恨，没有不恨也不爱的人，就是你不是爱你就是恨，不是恨就是爱，你 不可能是又不爱又不恨的。约翰喜欢用光明跟黑暗来做比喻，也就是说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是没有中间立场的，不要随随便便，有光明的地方就没有黑暗，如果是黑暗的话表示它没有光明。这就是约翰在整个的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引申出一个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爱叫我们看得清楚，相反的恨使我们盲目。你继续看下去，在第九节到十一节说，人若说我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叛谍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既然是用光明跟黑暗这个对比来去讲的时候呢，约翰进一步的说，恨人就好像是在黑暗的里面，而黑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黑暗叫我们看不见了，如果你曾经在黑暗的地方行走过的话，你就知道啊，当没有光的时候呢，你就看不清楚啊，你就会碰到东西，会撞到，会跌倒，这是在恨当中的一个的情况啊。我记得我们我小的时候我是在教会长大的啊，那以前小的时候呢，就是很喜欢，就是很顽皮嘛，就是喜欢玩。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其实到现在还不知道或者不记得到底是为什么 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我们一批的这个孩子，就是不是说很小了，就是大概十来岁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没人管那个时候。然后呢我们就想到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就是捉迷藏。那捉迷藏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所有孩子都玩过。但是呢我们用的方法呢，就是平常捉迷藏就是有一个人就把眼睛绑起来嘛，然后他就去找，去就是来去抓人。那一次呢 我们 的玩法呢，就是我们不绑眼睛，但是呢把灯全部关起来，然后把所有的窗都遮起来，所以这是一片黑暗，所以呢抓人的跟被抓的都看不见。哇，那一次呢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完全黑暗的一个的环境里面，虽然我们对教会 的地方都蛮熟悉的，但是呢还是很害怕，然后因为你看不见，所以你不知道抓你的人到底就在你身边呢，还是在很远的地方。约翰说，如果你恨的话，你就好像是活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里面。写爱情小说的人常说爱是盲目的，对吧？但圣经告诉我们却是相反，真正的爱不是盲目的，真正的爱是看得很清楚的，看清楚自己也看清楚被爱的对象，那个才是真的爱。相反的，恨是蒙蔽我们的，叫我们看不清楚的。不是先看错所以恨，而是因为恨而看错了。我们当牧者的人呢，有时候会做一些的婚姻的辅导，或者是一些家庭的一些辅导。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发现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家人，却是变成有很多的恨，很多的苦毒在心里面。然后当他们去讲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呢，他们很多的看法跟对对方的看法呢，其实是歪曲的，是歪曲的。但是呢，他们不觉得是歪曲的，因为他们是活在一个恨的一个的情况的里面。恨是蒙蔽我们，叫我们看错了，叫我们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做出一些我们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一些的事情。有真正生命的人是在光明中的人，所以在光明中的人一定是有爱的，这是约翰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说有生命的人有爱，那是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神本身就是爱。在这个第四章的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爱是神的属性，神有很多不同的属性，恩典啊，全能啊，慈爱等等，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但是圣经没有把其他的属性说神就是这样，圣经没有说神就是恩典，神有恩典，圣经也没有说神就是能力，神有很大的能力。但是圣经却说神不单是有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表示什么呢？表示爱是神一个很基本的本性。因为神是爱，所以他的爱不在于那被爱的对象身上的条件。我们说神的爱是没有因为的，神的爱是没有因为的，我们的爱都是有因为的。我爱你，因为我爱他，因为都是有因为的，只有神的爱是没有因为的。我们说人间也许最无条件的爱是母爱，母亲的爱。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长得很丑 的 baby 呢，我们说这个是a face that only a mother can love， 就是只有妈妈才会爱的一个样子，就表示说这母爱 是多么的伟大，是没有条件的。但其实老实说，母爱也是有条件的，也是有很多的因为，对不对？唯有神是无条件的，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做妻子人有没有曾经或者常常 问你的丈夫，你为什么要爱我？有一些女人很喜欢问这个问题，我太太也问过我。那当时呢，一个很愚笨的我呢，就用了一个很愚笨的答案，还以为很聪明。我们读神学人就是会干这种事情。他问我你为什么爱我呢，那我就说我爱你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也是没有为什么。我还跟大家讲道理，我说如果有为什么的话，那这个为什么如果有一天改变了，那我岂不就不爱你了吗？这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可是呢，用在夫妻关系上还是有点笨。但是这个确实是真的，是真的。我们人都是会这样子，都是会有一个因为，而真的是有时候这个因为会改变的，而我们的爱就会改变了，真的是这样。但是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还有呢，神的爱是舍己的爱，在第四章第九第十节，他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舍己的爱是完全在他舍弃他独生儿子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表明出来，这是最大的一个的舍弃。他把他唯有的唯一的，英文有一句话说 He gave all that he could give， 他把他能够给的都给我们，就是他的独生子。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爱不只是我们领受他的爱，不只是让我们去欣赏他的爱。我想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说啊，对，我知道神爱我，甚至我们都知道说神爱我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摆上的。但是呢，这个不只是说我们很高兴的去领受，不只是说我们很欣赏这么伟大的一个爱，圣经马上就说我们要以神的爱来去彼此相爱。在下面十一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这个既是这样就是说是把他独生子给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爱，一个完全牺牲的爱，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也许这个应该翻成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从一个层面来说呢，神是透过我们去爱的。圣经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呢，神的爱呢，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比较是好像见不到一样，但是呢，他透过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是能够见得到的，他的爱就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而得以完全。这个我每一次看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都非常的感动。原来神的爱得以完全呢，是跟我们有关的。我们彼此相爱，就把这个爱就完全，就好像神的爱好像是他所给我们的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的话，他这个就缺了一个口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爱。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爱的时候，也表现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他的那个生命上面的这个关系，又回到生命的这个的主题里面。在这个第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最少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有圣灵，第二是我们是得救的，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第三我们是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在神的里面，是我们里头的生命叫我们可以去爱。爱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后面两天 会跟他更多的分享，爱确实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这讲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是从里头的生命所发出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爱。所以当我们能够去爱的时候呢，表示我们的生命是跟神的生命是有关的，而且不单是里头的生命，而且是我们对神爱的那种的心也是一样。爱神跟爱人是分不开的，真正爱神的人不只是会躲起来来亲近神，有时候呢有一些好像很属灵的人呢会说，好，我就是要去亲近神，就是躲起来，其实不是，是甚至你们知道吗，在中世纪的那些修道士修道士是最躲起来的人嘛，对不对？他们就是躲在那个修道院里面，但其实呢修道士他们也要出去，也要出去，他们不只是躲起来的人，因为修道士他们也知道，就是说他们如果是要过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一个生活的话，他不能只是跟神有关系，他们也必须要跟人有关系，所以他们都会出去出去去帮助那些在修道院外面的这些人，有需要的这些的人。这里说在十七到十九节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是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 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这里说爱神的人呢是不会怕神不会怕神，没有惧怕没有惧怕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那个心在里面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爱是没有惧怕呢？就是平常你开车的时候你看到警察车你会有什么反应？赶快踩 brake 是吧？为什么你会害怕？因为警察不爱你，你也不爱他，对吗？这是他来抓你的，他是一个审判，施行审判 的那个人。但是如果你看见朋友的车，你会踩 brake 吗？可能不会，可能你会在那边跟他交手，因为你不怕他，因为你跟你的朋友之间是有爱的，不是一个彼此审判的关系，是一个爱的一个关系。在这里约翰说爱神的，在神的爱里面的就把惧怕除去，因为审判已经没有了，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那在这里我要稍微澄清一下，圣经里面的确是要我们怕神不要不怕神，但是那个是中文翻成敬畏翻成敬畏英文是同一个字，就是 fear 这个字但是呢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惧怕的那种的 fear 我觉得中文的敬畏很能够把这个理念把它表达出来。敬畏是什么？敬畏就是很严谨不随便的意思惧怕是什么？惧怕是怕刑罚，怕刑罚所以敬畏的，对神敬畏的人呢不会在神面前随随便便这个是没有错，但是他不会怕， 有刑罚啊，不会怕有刑罚。事实上，圣经常常给我们的那个遵行神命令的那个的动机、那个动力呢，都不是惧怕的动机，而是一个爱的一个动机。刚才开头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把那个孝牧师当年把他拉下水来哈，就是你想想看，就是一个游泳的训练啊，一个游泳的训练，是怎么训练的呢？你会不会呢？就是那个教练会不会在那个游泳池里面放一条鲨鱼哈，然后就把那个运动员丢进去哈？那他不能，他不快都不行哈，因为他要逃命哈。这是惧怕的方法。但是呢，有另外一种方法训练游泳，对不对？就是那个拿到奖牌的那个的荣誉啊，那个的动机啊。他不需要有鲨鱼，他都会很用力的来去训练，来去游泳。爱神会推动我们去爱人，尝过爱的滋味，才懂得去爱。我们不是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的本性不是爱，所以我们不会自动去爱，我们也不会无条件的去爱，但是我们可以去尝到神的爱的滋味，我们可以经历他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懂得最少一部分来去用神的爱来去彼此相爱。最后，爱是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没有行动的爱根本不是爱。当我们讲爱人之前呢，约翰也先谈到一件事情，就是爱世界的这个问题。那爱人跟爱世界呢，在约翰一书里面的那个爱是同一个字啊，是同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希腊文的那个爱那个字啊，叫做 agape 啊。那有时候会讲的，把这个字的本身呢讲的，我觉得有一点过分的去高超的爱哈。那在这里呢，事实上，约翰讲到爱世界也是用同样一个阿嘎菲那个字啊。也许他是故意来做一个对比啊，爱人跟爱世界之间啊，在第二章第十五节那边啊，十五十七节那边，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肉体的情欲是什么呢？就是内在的一切的诱惑，比方说性欲、食欲、睡觉的欲望，想要过得舒服的欲望，权力的欲望啊，有些人权力欲很强，控制别人的欲望啊，这些都是属于内在去 drive 我们的一些的欲望，这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呢，通常是指外在的诱惑啊，通常是指讲到那个我们对于一些东西的一些的贪婪。对于物质上面的一些的不满足啊，这些是眼目的情欲。我们看到什么就想要的那种的欲望，那个是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就是因为自己所有的而自夸，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啊。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我们住的房子，无论是我们开的车子，我们用的手机，我们觉得哇，我有这些就很了不起的。或者是我有一个什么学位，或者我的样子多好看啊，这些都是一些所谓今生的骄傲。他说这些就是所谓世界上的事，我们爱这些就是爱这个世界，而爱这些呢，就是不爱神，更不会爱人，而且不但不会爱，而且会恨。为什么会恨呢？因为爱这些的时候呢，很容易叫我们去因为嫉妒而去恨。第三章十二节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啊，如果你知道该隐跟他的兄弟的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他们两个都献祭，但是神悦纳他的兄弟亚伯的祭，却不悦纳该隐，而该隐就心里面很不平，最后把他的兄弟杀了，就是一种嫉妒的一种的心，觉得为什么他比我好，为什么他好像得到神更多 的祝福，为什么他被欣赏而我不被欣赏。嫉妒叫我们会产生恨的心，而世界也因为嫉妒，因为彼此的嫉妒而彼此的来去恨。我们听过好多的这些的故事，小孩子为了别人有那个球鞋自己没有去杀了人都有的，学生因为自己成绩没有别人好，或者老师喜欢那个学生不喜欢自己，去把老师跟学生都杀了，都有。十四节说有爱就是有生命的表现，我们不要像他们。对不起，这个第三章十四节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生永生存在他里面。就是我们不要学世界，不要爱世界，不要像他们因为嫉妒 而恨甚至是杀人的，乃是要学什么呢？学基督舍己的爱。刚才我们已经说基督的爱是在他的舍命的当中来向我们显明出来。那十四节这里说有爱就是有在基督里生命的表现。我在说基督的爱不只是给我们去欣赏的，而是要我们去效法的。他的爱是到舍命的那种的程度。杀人跟舍命呢，就是最终极的一个对比， Ultimate contrast。 杀人是拿掉别人的生命，舍命是把自己生命拿掉来去为了对方的缘故。我 很多年前听过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有关一个男孩子，一个在越南的一个男孩子叫做阿红。这阿红的故事是这样，就是讲到当初那个在打那个越战的时候，就是那个越南当然是就是在战乱 的当中，那也有美国 的军队在里面，但是呢美国除了派军队以外呢还有很多人那个对于越战的那个印象就是美国人带把派军队进去，但其实美国人也有派那些的医务人员进去。那这个故事是在一个的孤儿院的里面，就是这些的孩子他们父母好多都因为战争的缘故死掉了。那他们在一个的这个医院的里面呢，就是有两个的这个美国的护士呢在那边照顾这些的孩子们。有一次因为那个轰炸的缘故呢，就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呢就受了重伤，受了重伤，生命有很大的危险。可是那个时候他们缺乏那个血来可以输血给她，她失血 很厉害，快要死的地步。那所以呢 这两个护士呢就其中一个美国的这个护士呢就问这些小孩子，就是说谁愿意捐血给这个女孩子。那因为她不会讲那个越南话，所以讲来讲去讲不明白。后来另外一个护士进来，她比较能够讲这个越南话，然后再跟这些孩子们来解释说他们需要有人捐血，因为这个女孩子如果没有的话很快就会死了。然后还是大家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到最后有一个男孩子，就是这个阿红，他就颤颤抖抖的举起他的手来，就他说我愿意。然后他们就很高兴，然后就带他来，然后 就开始先抽他的血来验一下他的血型是怎么样。然后当那个护士把针戳到他的手上的时候呢，这个阿红就害怕的非常厉害，全身的发抖啊，快要晕过去一样。他们还以为他怕那个针啊，就是叫他你不要看不要看啊，我们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他还是很害怕很害怕。最后他发抖到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抽他的血，然后就那个会讲越南话的那个护士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呢？不用害怕啊。然后后来最后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害怕呢，是因为这个孩子以为他们要把他全身的血都抽出来给那个女孩子，所以他想他知道他一定会死的，所以这个护士就问他，那你为什么愿意呢？他说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这就是舍命的爱。耶稣也曾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间没有比这个爱更大。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所以他在这里吩咐我们说，如果是这样，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记得曾经我在教会里面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位弟兄问我，他说真的是要舍命吗？我也想了一下，后来我的答案跟给他的答案是说，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圣经就不会这样说。可是我们在绝大部分的情况里面都不用舍命，感谢主。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需要，我们愿意吗？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爱的行动，爱的行动，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在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他说凡在世上有财物的，如果塞住自己的心，塞住这个怜悯的心，看到有人有需要，我们塞住自己的心，没有去帮助他，那就是没有爱，那就是不懂得耶稣基督的爱，那就是其实是活在恨的里面。凡有世上财物的，如果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样能够存在他的里面呢？所以他这里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记得有一个我在看一本解经的书的时候，那个书的作者说，凡是有钱买这本书的人都是凡在世上有财物的人。我们都逃不掉的，真的是逃不掉，我们都是在世上有财物的人。我们不要塞住我们连续的心，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在刚才一开始我就说，爱作为一个话题是很抽象的，而且也许是没有什么用，但是爱如果是有行动的，在行为和诚实上，那就是不一样，那是最具体的一件事情。因着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才能够懂得爱，因着我们对神的爱，我们会愿意去爱。这就是生命，真的生命叫我们可以去爱，这是整个约翰一书所给我们的。所以爱是一个生命的验证，有生命的人就会有爱。后面的两天我会更多的从圣经的来去看比较具体的在爱的表现上面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么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把爱这个题目 讲了很多，在我们嘴巴的里面，主你吩咐我们不要只是在嘴巴里面，让我们能够在行为上面，主求你就让我们这几天的时间，给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激励我们，也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更多的经历你的爱，我们不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牺牲所摆上的，主我们也更是每一天都有一个更新，叫我们感受到很真实的感受到你的爱，以致我们可以把这个爱能够彼此的来相爱，因为你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爱就得以完全。感谢你，你这样看重我们，我们就愿意能够活出你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